一棵像素工作室。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最新一期的素质不详，我是喵叔。
Hello， 大家好，我是 YY，
我是张老师。
嗯，我再重申一遍，我们是一档法治社会情感类节目。
就情感就是抛却不了。
对对对，这不是，这有太多这个，你知道这个我们的听众要给我们倾诉衷肠。哎呀，这个最近还听了几个狗血的故事，回头讲给你们听啊。这个今天节目的开头啊，我想说两个最近的新闻，这是我们今天聊的话题。第一个呢，是在我们台北的火车站，日均客流量一个40万的核心枢纽，这本来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对吧？像北京的西客站呢，对吧？南站这种地方，但是呢，在售票处的对面，啊，一位71岁的香港女游客被伪装成流浪汉的通缉犯公然性侵了10分钟，周围近20名路人没有一个人上前制止。他们在干嘛呢？很多人纷纷掏出了自己的手机，开始拍照，开始录像，开始发 Instagram 和 TikTok。第二个新闻呢，是跨越了20年，一个叫田永明的强奸犯呢，出狱才4个月就残忍的报复杀人，然后他跑了，人间蒸发了整整20年。20年后呢，他终于被抓获了，一审二审判了死缓，但是就在最近呢，判决生效之后，法院自己就站出来说不行，哎，这个判决影响不当，判轻了，要启动再审。啊，你看这个两起案子呢，一个发生在人挤人的公共空间，一个发生在20年前的法律时空里面，他们看似毫不相干，但是又狠狠地戳中了我们对安全和正义的痛点。所以今天我们就想聊聊这些法理之外的现实，追问为什么人越多反而越冷漠。当我们在远处录像取证的时候，我们到底算是参与了正义呢，还是在默许犯罪呢？一个迟到了20年的抓捕和一个自我纠错的判决，到底是在凸显这个法律的底气，还是在暴露我们的系统性的漏洞呢？我们今天就和弯弯还有张老师聊一聊。哎，弯弯，我这个被科普的一个词儿叫街友。
对，
我一直以为是好邻居
啊。对，街友在台湾是针对所谓的流浪汉的一个。
张老师，你不知道这个词儿的意思吧？
我不知道，你刚刚说街友，我也听着像是好邻居。
对啊，我说，哎，这是街旁边两家临近的商店吗？对啊，后来我才发现，我专门在网上搜了一下，原来街友是台湾指的这个流浪汉。
哎，但是他很有台湾的特色，真的。
大街的朋友，
住在街上的朋友，
这又是一个谐音梗。
对，住在街上的朋友，这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就台北车站，它是全台湾最
繁华的吧，
最繁华或者是最繁忙的车站。因为它除了有火车有高铁之外，台湾的地铁叫台北捷运，它也是三铁共构，甚至所谓的四铁共构是包含到桃园国际机场的机场快轨也是到台北车站，然后包含所谓的公路交通也都是。所以说台北车站算是一个台北市仅次于101是台北东边的一个核心地带，那西边的核心地带就是以台北车站为主。所以说可想而知，台北车站是一个人来人往西来人往的一个公共空间。
对，江湖地位就是北京的西客站嘛，对吧？人巨多，
西站或者是南站的那种概念。 对，对，所以说今天但是呢，台北101附近是不会看得到太多的街友的。
为什么？
可能它是比较新开发的区块，可能就有点像国贸，比较不会看到街友一样。对，反而是因为台北它是以西向东发展，所以说台北车站它算是台北比较旧城区的一个范围，所以说其实台北车站是比较多街友跟台湾所谓的外劳、外籍劳工集散地。然后所谓的外劳并不是说欧美，反而是比较专指于东南亚的那些外籍劳工，他们礼拜六日放了假之后都会在台北车站去做聚集。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百度一下台北车站大厅，就可以看到礼拜六日就会有很多人聚集在大厅的地板上面去做野餐，室内野餐的那种聚会。所以说台北车站近几年下来是一个比较除了通勤之外，比较不会是台湾年轻人去群聚的一个所在地。
案件发生的时候，这个男街友就当众就脱了裤子嘛，在那儿。
我没有看到视频。对，我没有看，我只看到那个文字报道。对，但是就我所知，这个男街友等于说这 当事双方是好像是认识的，然后做了一下科普背景调查，是好像前一天晚上这个男生跟这个女生是还一起喝过酒，所以说这个女生
好妈鸡，
对，好像至少是酒友，皆友加酒友的这种概念，所以说好像这个男生在事情发生之前就一直临送秋波的跟这个女生示好，而且前一天晚上的这个酒资好像是女生提供的，女生请男生喝酒喝的酒，
也就是这个被强奸的71岁的香港女游客是一个也是个街友，
好像是因为他们是至少是认识的，而且他们的聚集的模式就是以街友的形式去做进行，就像我刚才讲的，他们可能会就在台北车站路边喝酒聊天，甚至是睡觉。
不是这街友都可以出去旅游了吗？这么厉害？
但是你发现没有，就是我觉得这个在大陆好像比较少见，但是在国外你看，就咱们看那些电影啊，或者是电视剧，就是好多就是哎呀，就是我要在我自己这里混不下去了，然后我就去这个国家那个国家。我不知道是文化的差异还是经济上的差异，总觉得他们好像出国特别容易似的，出境什么的。但我刚刚在想啊，汪汪在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就是他们俩本来就认识，而且他们这次我看那个文字新闻报道里，就是他性侵的这个形式其实是以就是他对一个丧失行动能力的人实施性行为，所以被认定为是性侵。
对，等于说这个女的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她是
喝
过酒的，
就被捡尸了。
是的，
这个其实就是和我们乍一听一个就是71岁高龄的这个老太太被强奸了，这个听上去特别炸裂的这个新闻标题，就是在事实上可能还是有一点点的差距。就它的事实，我就在想啊，因为那个新闻报道里的文字上其实没有暴露出很多的法律事实，就是事后的这个女方的这个是一个什么态度，我好像没有在那个文字里看到。
事后的态度好像是他酒醒了之后才发现自己被侵害的。
这肯定了，他当时已经不省人事了。
他也不是说好像就是特别的啊，这一点我可能不方便帮他多做琢磨。对，
这个事情就是等于是检察院已经提告了。
对，
如果检察院已经提告了，说明那个女方的那个拒绝的这个
违反
他
的自由意识的，
那应该是已经确定的。
是的，
哦。
但是我其实注意到了一个，就是他这个发生地啊是台北的这个车站，
公共场所。
对，我就想像台北这个车站，它还跟一般的大街上不一样，因为它首先是人非常多，然后但是呢大家又都有很匆忙的这个地方，就是来回回嘛，每个人都等着，比如说有赶车的，对吧，
大家都匆匆忙忙的，
对，有买票的。我在想是不是这种越人多越匆忙的地方反而成为了这个悲剧非常完美的犯罪温床，这样的话人与人之间这种道德责任感就非常淡漠，就我有事儿，你看我马上我的火车就要开了，对吧，我得赶紧去
赶车，
对，赶车，所以说你这破事儿我管不了，但是我也分不清你俩是干什么的，对吧。还有一个就是说他这个街友的身份，就流浪汉的这个身份，是不是也是一个让大家不太愿意管的一个原因，一看你脏脏兮兮的，对吧，浑身散发着味道，然后大家都很懒得去管这个事儿。因为这个事儿让我想起什么，你知道北京我见到过的啊，就真的你也不能说他是流浪汉还是什么，这反正就是浑身脏兮兮的，可能还喝了点酒，在这个4-5点的这个地铁上人已经开始有点人流，他就躺在那个地铁椅子上，就站4-5个椅子，没人敢管，大家都在旁边这么站着，这哥们儿就在那儿睡觉。所以我就也在想这个环境还是挺像的，对吧，你看都是在一个人员密度很高，大家都很匆忙的地方，你说他这个肯定是一个违反道德的一个现场，但是很多人就觉得，哎，我也不会去提醒，
就是有没有一种小隐隐于市的感觉，就是你其实在这个一个人流快速流动变化的一个场所里边，其实大家确实就是就因为你是就好多人都是有着一个目的的在行动的，可能对周围的事情本身就漠不关心，再加上你这个人他又是像你说的一样脏兮兮的这样的一个外在的表现，可能你本身就不想靠近他，甚至说实话你可能看一眼也就算了，然后可能心里面甚至想的是，哎呦这两个人，哎呦，
张老师你要是在现场你会怎么样说你的真实的你，
我可能也会拍视频。我是在想，就是因为我刚刚就一直在想这件事，为什么我会觉得就是它的标题和它的内容有一个很大的差距呢，我就是在想当时如果我真的在现场我看到的那个场面，我会不会认为他是在性侵， 就它的表象展现出来的，
只是拍视频，你这也太那什么。前两天咱们好像还讨论呢，在国内的一些吃瓜群上出现了很多，就尤其是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吧，很多真的就是在街上各种搞运动的年轻男女，有什么岁数都有，反正你会发现有中年人，这里面有老年人，有年轻的这些小朋友们，真的就在街上任何的一个地方有。这两天我翻了翻那个吃瓜群里面还有什么，真的就在一个羊肠小道上，一男一女正在这个露天运动的时候，一个司机开过去差点压着他们，因为他躺在地上嘛。
嗯，
对，司机按喇叭，然后很生气的说不能回家嘛，就所以说我当时也在想，如果说这个女人在醉酒的这个状态下，她肯定是没有反抗的，对吧？
嗯，
你看到两个街友打扮的人在售票线的对面突然开始脱裤子，我反正我觉得我看到这一幕有点会超出我自己的认知。我甚至会觉得我是不是喊一声干嘛呢，会打扰人家。
我如果说哎，但是啊，如果说就是如果说在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能判断出女方是失去意识的，哪怕是喝醉酒的，如果是那种情况我会报警的。这个我觉得对很就是可能就是对不懂法的一些朋友来说，他可能会觉得哦，可能就是两个朋友或者是男女朋友玩了，你可能就是玩嗨了，我酒喝多了然后就情难自禁什么的。但是我觉得
你如果看到两个那个衣衫褴褛的，你也会报警吗？
对，如果我能判断出那个女方是失去意识的，我一定会报警的，因为这个就是强奸。对，因为你这个时候他本身是没有办法做出任何的判断的，这种情况下你去实施这种行为，那肯定就是强奸。这个是我作为一个法律人的基本操守。
我不知道，我觉得如果说是两个流浪汉的话，我觉得我不知道怎么判断这个情况下。而且你觉得你喊一嗓子或者你干嘛呢，对吧？因为理论上当时制止应该是最好的，对吧？
对。
但是你喊着一嗓子，万一那哥们儿起来站起来打你怎么办，对吧？他万一有精神疾病什么之类的，你都没有办法诉。
所有的见义有为，我觉得还是以保护自己为前提。
我觉得刚才一直没有讨论到一点，就是今天就是因为人潮川流不息，我今天看到了，第一个我看到了，别人也看到了，第二个我赶时间。我可能当下我会觉得即便我不报警别人也会报警。
对对对，
因为每个人可能都有这个想法啊，我看到了但是我不报警一定也会有别人报警。
我觉得我都想不了那么多，我觉得我要看到这个场景我大脑一定是宕机的，我会想 what
where
对我操的对，我觉得很多人也是肯定就是大脑集体死机了，不知道怎么来应对这件事了。因为你想在一个理论上应该是非常非常安全的地方，对吧？出现这种情况，
是
我想我不会能想到报警，或者说假设别人去报这个警。
我好奇啊，他既然是在那样一个公共场所，那台北车站不应该有工作人员吗？
有啊，有工作，也会有巡逻员警。
对啊，理论来说这是他们的管辖范围啊。
是的，是的，
这也他们也没有。没看见吗？还是没发现呢？这个好像也没公布。
我觉得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强奸只持续了十分钟吧，是不是？跟这个时间也有关系。对，是不是十分钟之不有的真的？他比如说他巡逻到这个地方，可能真的需要个十来分钟，对吧？他要绕一大圈。
而且我现在仔细看了一下，他事情发生的是在中午11点左右。
哦，可能去吃饭了。
所以也不是说什么凌晨或者是深夜的时段，
就是光天化日。
对。
这就是我们
光天化日之下嘛。
对，朗朗乾坤光天化日之下，对吧？
然后最后还是有人报警的，但是报警的也是外籍游客报的警，
香港游客。
对，
通过这个事儿啊，你知道我想起来一个什么事儿？我觉得这种街友啊，因为他这个里面存在了几个非常大的偶然性，就是一个是街友这个流浪汉这个身份有一定的掩盖，对吧？就是让大家我们去首先会觉得他是一个弱势群体，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就不愿意去过度的去插手这些人的事儿，你会觉得你完全跟他不是一类人，对吧？或者说不是，甚至都不是同一个种族的。我是说有些人脑海里啊，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们俩都是这个打扮，然后又在那儿，那女的可能喝的微醺也没有任何反抗，出现了这种情况。而且很多人可能因为这个街友的打扮呢，会认为比如说这男的或者女的本身就有点精神方面的异常。在国内也有这样的，你知道前两年我还看到一个视频，也是一个拾荒的老头就强奸一个老太太，两个人就在街上，那个老太太好像智力感觉是有点问题的，但是也没有任何的一个反抗。网上就流传这么一个视频。但是其实这个案件让我真正想到的不是这个类型的，而是说同样一个发生犯罪大家都围观都纷纷掏出手机来录但是没有人制止的 一个事儿，就是打小三儿。嗯，你知道我最近在网上看了各种各样的打小三儿。
哪是最近啊？你这持续不断的在看，
这几年吧，看了很多这个打小三儿，尤其是最近有几起，一个是两个女的就在那个大马路上就撕不起来了，周围围了一圈人，我觉得没有二十几个，也有十几个这样的一个人数，然后大家也是纷纷拿出手机来哈哈哈乐，然后拍。然后两个女生打的撕的呀，哇塞，就是几乎都快裸体了。打小三的那个女生嘛，我也不知道是她打的是不是小三，据说最近还有被小三打的，小三也挺彪悍，对，就是打的非常惨烈，大家都是拿出手机来。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其中大家围观这些人啊，也没有人愿意上去管去，就是你其实也是目睹一个犯罪现场的发生，对吧？嗯，
但这个还是有差别的，因为除了这个打小三那个事儿之后啊，你刚刚一说，我就想到了其他的几个事，一个是打小偷，是吧？之前还有小偷被抓到小偷以后绑起来，就绑在那个摩托车上，然后就打，对吧？有的还就真的打到就把他腿都打断了。
那个大多是发生在农村吧，是不是？
嗯，农村也有，是那个小城市里面也有，然后还有
现在城市里发生，
还有一个最典型的，还有个最典型的，大家都津津乐道的，就乐于看见的是什么？人贩子打人贩子，恨不得打死，就是这种事情，这个是真的属于就算被打死，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同情他的那种。但是他们这有个共同点，就是这些他们都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道德瑕疵，而且甚至是那个违法事件，对吧？这个都是很明显的，和那个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性侵的那个案件，是不是还有一点点不一样？
但是顺着张老师说的，我有时候看什么电视剧、电影，不都有提到说什么性侵犯？或者是人口贩子到监狱里头去，他们肯定是会被欺负的最惨。
啊、对对对对，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他们的行为的道德的非议是比较严重的。
对，
所以说他们这几类，或者就是比方说的打小三，可能站在原配的立场的话，小三肯定是该死。对，所以说这种东西，我觉得在被害者或者是围观群众来讲的话，是义愤填膺的情绪会比较高涨的，
很能共情。
是的，
对吧？
是的，
大家都。就乐于叫什么喜闻乐见，
对，或者是我帮你补一脚，那也是天经地义的那种感觉。
这个我觉得真的有可能会就是法不责众了。
对，
和那个台北的那个事件，我觉得还是有点差别，因为那个是就是个纯粹的恶，
或者是对，只不过就是台北车站这个单一这个事件，可能乍看之下分不清到底是性侵
还是
情人之间的。情趣，对，
情难自已，情不自禁。
那现在我想了解一下。作为这个咱们中国台湾的老百姓，现在怎么看这事？
也是义愤填膺。除了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必须要得到处罚之外，还有很多是觉得丢台湾人的脸。
对，我刚才就想说，这事如果发生在大陆，我也觉得挺丢脸的。
对，
对吧？就这么多人看着，
而且过去台湾一直自我感觉良好的说台湾最美的风景是冷，结果发生了那么冷漠的这种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对于台湾民众的那种。自我道德价值的评价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对，连我自己看到这新闻的时候，我也觉得哈，怎么会这个样子？
那其实，假如说平时类似于台湾发生这种案件，大家会管吗？
你是说看到性侵害的这个案件吗？
对，也不好说吧。
不会诉诸于实际的行动，等可能就是嘴巴网络正义使者的那种非议一下，
这种一般看不见吧。
对啊，
就正常人其实真的要去做这种犯罪，一般这种犯罪是很难激情发生的，
而且就算真的被侦破了或者是被抓到了，也不会接触到这个加害者，因为是性侵害的案件，连公开审理的机会都没有。
你知道就是我最近对台湾有一种什么感觉呢？我就觉得大家都特别像人人都是网红的一个年代，一个时代，就前不久那个台湾那个台风，对吧？然后那不是把那个花莲给冲了吗？然后再搞什么
铲子超人，
对，铲子超人去就是其实就是号召民间热心的有时间有钱的人，你过来一人拿一铲子，然后帮大家清理这个淤泥，想法是好的，但是很多人过去真的就是据说是作秀的，
而且是增加救灾的难度。你想想看，这一次突然等于说在灾区就正式的救灾人员都已经应付不暇了之后， 还要号召数以千人涌进这个灾区，想想看这些人的衣食住行都变成灾区的负担。
但是我在这里面看到最不好的一个事儿，就是其实大家都纷纷拿出一个手机来展现自己，对吧？
对，刷存在感。
对，我在这儿，我在花莲救灾呢。你看我拿个铲子，
对，
我也是铲子超人了。
我比你高尚一点。
对，
是有这种感觉。
嗯，而且是这种表演性质。
是
的，
穿着很名牌的什么雨鞋啊，然后去摆拍，然后拍完之后就走了。所以说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本质上我不知道这么讲对不对，我觉得这体现出来的是政府救灾的无能，必须要动用到民间的力量才能去尽速的恢复正常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民进党当局他转移救灾不力或治国无方的这个焦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台湾最近的氛围让我真的觉得好像已经有点不是我所印象中的那个样子。然后像今天有一个报道，我觉得就是我六月多回台湾的时候也是有一个感觉，根据统计就今年暑假出境的人数比入境的人数多好几倍。然后台湾的观光的主管机关说分析的原因，为什么呢？为什么台湾人喜欢出去玩而吸引不到外国游客到台湾来，是因为住宿非常贵。
台湾的住宿吗？
台湾的观光旅店的住宿非常贵。我这次回去我也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破的一个旅馆，我觉得它只值300块台币，我觉得它只值我认知上的300块台币，结果它要我900块，非常破的一个房间。所以我会觉得说现在的台湾真的
900块新台币吗？
对，900块台币。
多少钱？
200多吗？
200多。但是它只值几十块而已，我的认知。
你住过北京200多块的宾馆吗？
我出差就是住200多块人的宾馆。对啊，好比说全季啊或者是汉庭啊。
全季200多吗？
对啊，全季有200多的，要看城市。对，要看城市。但是像汉庭我几乎都是住汉庭，都是200-300左右的，我觉得干净又是连锁的，有一定的品质保障。所以我就认为说它不应该值那个价钱才对。
我好久没出差了，所以说我也不知道宾馆。对，
你要去秦皇岛了。
对，你去秦皇岛出差吧。
北京得500多块钱的宾馆才会比较好。
哦，
反正我住的最贵的就是节假日的阿那亚的那个真的是贵。
没事，领着女朋友呢，那叫贵不贵的。哎，你估计这哥们儿会被判，按照台湾的法律。
我觉得判刑有罪肯定是有罪的。对，然后我反而比较意外的是今天这个新闻爆出来是地检署已经正式提起公诉了，要求7年的有期徒刑。
是大陆现在可有个法律，就是也不是法律吧，据说是啊，70多岁的，超过多少岁的也就没法追究他刑事责任了，是吗张老师？法盲骚骚吧，
不是他其实我忘了他是一个这个实施意见还是怎么着，他可能不是就是你年纪特别大的那个犯罪嫌疑人，他可能会采取一些变相的措施，就是你该怎么判肯定还是怎么判，但具体怎么执行的方式上可能会有变动啊。这是我不是特别的了解啊，但是我也有听说过这个，我觉得不是你想象中说的。
我看网上就有人在底下评论，就是说什么70多岁的老头杀人都没人管了什么之类的。
那应该不至于，杀人没人管肯定不至于的，这个有点夸张了。如果是杀人，那像这种重罪啊什么的，按理来说不太可能。那我们这个刑法的本质都没有了，不可能的。就是可能是有一些不是那么，比如说经济犯罪啊之类的。
喵叔讲的应该是责任能力的问题吧？就刑事责任的能力，他只要成年了之后，没有所谓的你到几岁之后就可以免于处罚。
他可能是有一些就是在执行上，
对，就只是在执行上面可能会比较，
这跟他的就是罪名的认定和他的刑罚的判罚可能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对，
反正据说假如说一个75岁的打一个55岁的，这75岁的打赢了，真的把那个50多岁的打惨了，这70多岁的他也不用负刑事责任。
不可能叫做，他不可能叫做不负责任。你要互殴的话，就是双方可能就是如果沟通下来啊，他真的造成了故意伤害了，他可能不用说去做实刑，就是他可能不用说我真的进去监狱里面待，因为这样其实说实话他等于进去养老了，你其实是我感觉他是会比较浪费社会，
而且监狱还要承担你的这些照顾的风险，
就还不如采取别的方式来执行这个刑罚。
但是我刚才查了一下台湾的法条，他这种趁机性交他就是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
哎，但是那个台湾的那个街友大概多少岁数？
40几岁，44岁。
哦，44岁。哦，
44岁。
那个不存在你说的
那
个问题。
对，所以说我是觉得一定是会有。
但是在公共场所他们不是加重的轻奸吗？
他其实趁机性交就已经是加重了。
哦，那也才七年啊。
对，七年以上。
他囚刑才囚七年啊。
对，他
大陆会判多少年、啊、
我觉得我只是说、啊、你按照咱们的法律规定的话，首先你一般的这个情节我记得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吧。
三年以上那
但是你他有加重情节啊，你在公共场所、嗯、他本身是个加重情节，然后呢他侵犯的还是一个高龄的可以叫做脆弱人群吧，对吧、嗯、就是本身这个防护能力就是老弱病残嘛，这个可能也是一个从重的情节，这样加起来的话呢应该是至少十年以上一直到无期徒刑啊。他但是他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他要是真的造成了比如说这个老年人死亡或者是什么重伤之类的这种情况的话，甚至有可能求死刑也有可能的。
我刚才看了一下是十年以上
对吧，
死刑无期徒刑
加重嘛，
对加重了。就延续喵叔刚才那问题啊，他除了这个强奸罪之外、嗯、他本身自己的身份是一个通缉犯，所以说他之前是有案底在身的、嗯、而且没有执行完，所以又加上他今天又犯了这个强奸罪的话，他100%一定会入狱，而且是会判的不轻才对。
累犯吗？他算了算累犯吗？
他是对他之前是有窃盗的问题。
这个女性真的认为他自己被强奸吗？因为我在想啊，他们俩认识又是好朋友对吧，用台湾话是好妈鸡，喝酒的妈鸡，然后他喝多了一动不动在那儿，至少那个网上大家拍的是那样的对吧。那在这个性侵案中你比如说我不同意可能是很难证明的对吧。
有后面有其他报道，我刚才看了一下，
嗯，
这女的接受访问的时候直接说了三个字，
嗯，
不是人。
不是人 OK，
所以说可以证明她是违背了她的自由意识的。
你觉得就是这种嗯，好吧，
你想说什么，你想说什么大逆不道的。
我想说就是我们是否可以完全依赖一个比如说客观的状态，就是你不能反抗来定罪对吧。那这对于保护这个醉酒的呀或者说这种昏迷的
被下药的 对,、
嗯、对，那么在法律的基础上、嗯、它到底有多重要呢？
这个很重要呀，你不能反抗其实就是违背意志的其中一个判断的标准。所以你说那些捡尸的就是那些之前在酒吧门口什么去捡尸那些其实都是强奸，我说实话
对、嗯、对、嗯，
很多人不觉得。
他这种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这个性侵会作为一个加重情节吗？
公共场所吗？
会被加做一个
是的，而且他还另外一个有所谓的公然猥亵的问题，
那他会数罪并罚吗？
是的，是的、
嗯，
他这个公然猥亵是指就是就算了双方同意也是属于公然猥亵吧？
对，就好比说今天如果说是有一对正常交往的情侣、嗯、在大庭广众之下摸这摸那的，也是会被构成被认定为公然猥亵。
那大陆没有吧？
没有，只有三个人以上可能会有一个聚众，
三个人互相摸也应该不算聚众淫乱吧，在我们这边。
那不一定，那得看你看你摸到什么程度了。
那如果说那有所谓的遛鸟侠，我自己一个人我在公众场合我裸露我自己的重点部位、嗯、这也是有公然猥亵的问题、啊、
在大陆这边加重情节是怎么样的呢？
你比如说你普通的这个强奸罪、嗯、你的那个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嘛？
嗯，
那什么叫加重？加重就是我往上再提一个，就是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然后甚至是死刑嘛。就是死刑的当然是要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才有可能了。
这个街友还是个通缉犯的，
是的，他自己还是有案底在身的。
对，哎，是不是在台湾，只要我伪装成街友，即便是在这种人来人往的地方，大概也不会有被抓呀？
确实，因为真的，跟我在北京的感觉来讲的话，我在台湾几乎从来没有过走在路上被警察拦下来查身份证的，除非是开车遇到临检。
但是这个法律是不是也成为了一个保护伞？你假如说我干一些什么事儿，对吧，那只要我不被抓着就行。那假如说这次这街友强奸完了他真的也跑了，对吧，他是不是也能够隐藏很长时间？
是的，
上次好像是那个老太太，
对，那个被在地铁上被踹的
那个
也是
老太太，
他
也
是
通缉犯，
对对对，
他也是通缉犯，对、嗯，
对，
所以我觉得台湾这个还是感觉挺严重的。
而且在台湾不像在内地，公交地铁高铁都要实名买票、嗯、台湾是不需要的，只有买飞机票的时候才需要实名，所以说在人员移动来讲的话是比较没那么好控管的。
好，那我们聊聊第二个案件。
这么生硬的转移吗？
嗯，对。你婉婉，我想问一下，你看这哥们儿，这个田永明对吧，性侵累犯然后报复见义勇为的人，这么一个五毒俱全的人要是在台湾的话会被判死缓吗？
他会被判死刑，但是我觉得他也不会被执行死刑，因为台湾没有死缓这个名词，台湾就是死刑或者是无期徒刑。
你确定他就会被肯定会被判死刑对吧？
我觉得他这已经是泯灭人性，必须永远跟社会脱节与世隔绝的这个状况。可是在台湾来讲的话，死刑犯的执行是一个大家都心知肚明的默契，原则上你判了死刑之后，我实质上的废死，我在法律上面制度还是设置有死刑的这个制度，但是我只要不执行，我就已经变相成把死刑变成无期徒刑去做处理。
他有可能被放出来吗？
有可能，但是这种死刑他终究他也是死刑犯，所以说他不用奢望，他因为他没有所谓的假释的适用条件，但是至少我保你这条命。
但是如果说他在监狱里又犯罪了，他已经是死刑犯无所谓嘛。我们常看到那种台湾监狱大械斗之类的，对
破罐破摔，
对，我又弄死一个，那怎么办啊？在台湾
那可能就是会
执行，
对，有需要的时候肯定是优先执行你。
我记得台湾好久没执行过了吧。
对，
有需要的时候，对，
所谓的需要可能就是有一些需要转移社会焦点的时候。对，
那确实会很有效，
有需要的时候。
在台湾执行死刑是法务部门首长的权力，所以说他会有一些政治考量。
哪个首长？就是
法务部长。
哦，法务部长的权力。
对，法务部长、
哦、跟什么立法院什么的没关系，
他是行政院下面的行政单位。
我反正最近看了一个大陆的一个案子，也是把一个哥们儿判了死缓。死缓我就查了一下，大概在大陆如果说死缓大概能做多少年，基本上是25到26年。
差不多，
就相当于他如果所有的东西他都没有，首先没有考虑减刑，但是也没有考虑他继续在监狱里犯错的话，那么大概是25到26年。
死缓会先减到无期嘛，然后无期可能再减到就是有期，这样的话其实整个做下来差不多是这么多。就是他第一次的那个强奸再加上杀人未遂，当时数罪并罚居然只被判了9年。
我也很好奇为什么要设置一个死缓的这个制度，你觉得他该被判死刑就判的，你为什么要延缓执
行？
就是我个人感觉就是你是得死，但是还可以网开一面，大概就这样。
那你留校查看一下就对。
这个倒是好，确实还没研究过，他肯定是有历史原因的，这肯定是有历史原因产生的一个制度。哎，说起来那个台湾的那个，台湾有再审吗？
有啊。
台湾的再审是怎么启动啊？
再审跟这边一样，就是法律认定法律适用错误，事实认定不清，或者是那个证据认定不足，然后有职权再审跟申请再审一样，是一审二审再审、
那是差不多。
然后呢还有所谓的跟一审跟二审跟三审，可以跟到十几审都没问题，尤其是像刚才提到这种死刑的跟了好几审，等于说在最高法院高院来来回回好几次。但是台湾没有所谓的抗诉跟申诉这两个程序。
没有抗诉吗？
没有抗诉。
那如果说检察院认为这个适用法律不当，或者是说认为这个对这个判决有意见的话，那他
我们就直接是申诉，直接是上诉。所谓的抗诉这件事，这个名词是用在好比说检察官做不起诉处分，我有异议的时候我要去做抗诉。我只是刚好就是今天接到一个这个类似见义勇为被捅死，我很想说今天可以把这个聊一聊。对，但是其实就是说实在话，就是法律事实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已经判死缓了。但是就是民事附带民事赔偿赔得太低了。对，然后我做的功课是见义勇为这件事情，法律给这些见义勇为的人有什么法律的保障？
这个这几年其实也一直也是很有争议的一件事。
对
啊，
因为你顶多就还是要回归刑事法跟民事法去追究而已，没有所谓的顶多给你一些特殊的荣誉，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值得会被鼓励出来。
我看一下那个挺
有，很多城市是有这种见义勇为奖金的。
对啊，但是这种东西杯水车薪，不会有，不足以大到那一般民众奔着这个我可以牺牲。
他这个见义勇为的那个见义勇为奖很少有超过10000块钱的吧，对吧？
不知道，但是我的确是现在很多人不愿意。
对啊，
就是出了事大家都是围观。
对，
我前天看了一个视频，有个小姑娘掉到景区的河里了，岸边上一堆人没有一个愿意下去的，大家就是快找东西救她呀，有的人拿个杆子什么的，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跳下去救她。
跳下去这个
去年不是北京一个餐厅老板就下去救人之后挂了，这家餐厅 确实在网络上面，我还是有看到很多网红愿意过去帮他把这家店继续炒热起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可以多去宣扬这种东西，但是要
但是这就跟厂的超人有点像。
当小丑做首席，大师无人问津，生活变喜剧，荒诞竟成了真理。每天刷短视频，上酒桌聊国际，专家预测翻车，好比咱俩吹牛皮。为工作操碎心，不学同事搞关系，可老板一口否定，努力瞬间化泡影。网红店排队是自导自演的戏，别太认真，人间是一场游戏。这世界是个荒唐的草台班子，别拆穿它，别让它光着身子，睁只眼闭只眼，生活就图点乐子，听懂掌声多少得给点面子。这世界是个糊弄的草台班子，滥竽充数，维持体面的样子，谁不是忙忙碌为了那点小银子，我主流，我也当个小混子。为工作操碎心，不学同事搞关系，可老板一口否定，努力瞬间化泡影。网红店排队是自导自演的戏，别太认真，人间是一场游戏。这世界是个荒唐的草台班子，别拆穿它，别让它光着身子，睁只眼闭只眼，生活就图点乐子，听懂掌声多少得给点面子。这世界是个糊弄的草台班子，穿它，别让它光着身子，睁只眼闭只眼，生活就图点乐子，听懂掌声多少得给点面子。这世界是个糊涂